好，今天我们的聚会就要开始，然后我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使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这样一个平台，大家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敬拜，来学习。愿你的圣灵能够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啊，你也感谢你能够给我们预备这样好的机会。今天晚上的光阴向主你交托，求你特别的看顾刘毅牧师，看顾蒋宝林牧师。主啊，那你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分享使你的孩子们都受益的道。主啊，你借着他们的口来造就和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把以下的时间向主交托，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下面把时间就交给刘毅牧师和蒋宝林牧师。
When it comes to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need to know right at the beginning is the nature of prophecy.
现在要跟我们说的是我们那个总会直属大学罗马林达大学的神学那个院长哈，蒋宝林老师。那么他就说，当我们说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关于预言的性质。
Christopher prophecy is not to satisfy our curiosity about the future, but to teach us how to live today.
那么他就老师就说，上帝之所以把预言赐给我们，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知道今天该怎样生活。
We sometimes think the purpose of Revelation is to make us all little prophets who can predict the future and show how smart we are.
我们有的时候认为我们读启示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个小先知们，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去预言未来。
But the purpose of biblical prophecy is to change our lives, to change who we are.
但是呢，圣经预言它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改变了的人，更新了的人。
The large sweep of history is not unimportant.
当然历史的这种大发展哈，并不是不重要的。
Adventists teach many helpful things in that way.
安息日会呢，我们在这方面是教导了很多有用的真理。
But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prophecy is what it does to us as people. It should make us better people.
但是作为预言，它对我们作为一帮人一帮上帝子民最重要的作用，是为了把我们铸造成为更好的子民，更好的人。
And who wrote a book of 800 pages on 666.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人，他写了关于666的800页的这种论文。
And I have to say, much to my surprise,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book.
那么我真的不得不说，对我来说很惊讶，看到他这个书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个书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他所写的。
It contained a whole history of the papacy, and it read like a novel. It was fascinating.
因为这本书里头是把罗马天主教的关于教皇的那些遗文趣事啊，都放在里头，读起来像在读小说一样的。
But while the book was entertaining, I can't say it changed my life.
当然这本书虽然它是非常具有娱乐性哈，就是这个人写的666的，但是我真的很没办法说他就是能够改变我的人生的这个书，就是这个关于666的这本书。
Asked me for a critique, I asked him the question, how have these 800 pages made you a better person?
所以当这个写了666800页文字的这么一个作者来问我说我怎么看待他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要知道的就是你写了这800页的文字对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有什么作用呢？产生了什么作用？
We can know everything there is to know about the medieval papacy or about the mark of the beast, but if we are not better persons as a result, this information has not helped us.
我们可以知道中世纪的一切的事情，可以知道关于教皇的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些信息对造就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没有丝毫用处的话，那它是没有价值的。
And so the purpose of my devotional book o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wa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look for that personal message.
所以我之所以写了这本拔摩岛的福音哈， 我的目的，写这本灵修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书，它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耶稣的，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灵性更美好。
This book is not a replacement for traditional views of prophecy, but is rather a supplement to fill in what they usually don't do.
那么这本书呢，它并不是说它就取代了我们传统的对于启示录的这一种研究方式，其实它更多的是补充了我们以前所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让启示录把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人。
Many times in chapters 2 and 3, it says, whoever has an ear, let him hear.
在启示录的二章、三章里头就说，经常会说到说，也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The messages that were originally given to seven churches are intended for every person who reads the book.
那么原本给七教会的书信的那些信息哈，其实它的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来读的，就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读的，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嘛，让每一个人都要读的。
Revelation is not so much a description of vast history as a purpose of changing people's lives.
启示录它的它并不主要是一个给我们介绍历史怎样发展的书，更多的它是为了要改变，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的这一本书。
And so the book doesn't open as the revelation of the papacy or the revelation of Middle Eastern oil. The book opens as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个书一开篇的时候，它并没有说这本书是关于教皇的启示，或者关于中东石油的启示，而是一开始在第一节的时候就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Jesus Christ comes to John to reveal future events.
当然耶稣基督来到约翰面前，为了给他指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
But the purpose of us knowing those future events is to change the way we live today.
但是呢，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关于将来事情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改变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this is the Battle of Armageddon.
那么这一个最大的就是关于这个书的它的这一个目的的一个最大的例子就是哈米基多顿这场战役。
It's on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parts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at people love to study and want to know what it means.
关于哈米基多顿这是启示录当中可能说是最引人注意的一卷书，然后呢很多人都在读它，很多人都在研究它，而且在谈论它。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Battle of Armageddon passage in chapter 16 is a call to people to hang on to their garments and to be wakeful.
但是呢，我们如果在第十六章，我们就会发现，在哈米基多顿的正中央，正中心在谈的正热闹的时候，在正中心的这个过程的正中心当中，有一个呼吁，呼召从上帝那里来，说要大家要看守住自己衣服的人是有福的。
The language of Revelation 16:15 echoes the language of Jesus in preparing people for his second coming.
所以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这个地方讲到哈米基多顿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引用耶稣基督的话，叫人要预备。
If we know that a battle of Armageddon is coming, it should change the way that we live today.
如果我们知道哈米基多顿这场战役正在向我们走近。正在向我们走来，那么我们今天的人生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应该改变我们。
And it reminds me that Jesus gave another end time book.
这就提醒了我，让我想起来，耶稣还给我们另外一卷关于末后的一卷书。
And I'm thinking of his sermon on the Mount of Olives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
我所说的指的这本书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橄榄山上的关于末后的他的这些讲论。
Jesus there says nobody really knows when Jesus is going to return. Not even he did.
耶稣他说其实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就包括他自己人子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
And that means that everyone who anticipates his coming needs to watch.
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在盼望着他要来的人，他们需要警醒。
And Jesus explains that watching with a series of parables.
然后耶稣基督呢就解释了该怎样警醒，是用一系列的比喻来给我们解释该怎样警醒的。
And the climax of those parables is the parable of the sheep and the goats.
而这些一系列的比喻，他们的最高潮是关于绵羊和山羊的比喻。
It is the story of the final judgment.
这是关于最后的审判的故事。
And in the final judgm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how they treated one another.
而在这一个最后审判当中，其实他审判的最后是标准是在看他们这两群人是怎样彼此对待的，是怎样对待别人的。
Jesus asked the question, did you visit the prisoners? Did you feed the hungry? Did you clothe the naked?
耶稣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到监狱里去看望过人去让没有吃饭的人、饥饿的人得饱足，或者到医院去看望过别人。
Those who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will treat people differently.
那些盼望耶稣再来的人，他们会对人也会有另换一种方式来对待。
And so this is the motivation for writing my devotional book.
所以呢，这就是我之所以写这本《拔摩岛的福音》这本灵修书的我的一个起初的初衷。
As far as I know, it's the first book of its time, of its kind in all of history.
从我所知道的，就是在关于启示录的书当中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本把启示录当作灵修的这种写法，这是第一本灵修版的启示录书在历史上。
I'm confident that no one else has ever tried to find 50 devotional thoughts in the seven trumpets of Revelation.
那么我很自信的知道哈，就因为以前研究过哈，就发现就是还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专家学者一个人，他会在那个启示录的七号筒顺便说一下，七号筒是老师的博士论文他说没有人还会在七号筒的这一些信息当中找到50个灵修点灵修的这种帮助我们的灵修信息。
So the purpose of this devotional book is to call people's attention to that heart message that Jesus has for every reader.
所以呢，我这个灵修版的书呢，其实它就是为了要呼吁大家，提醒大家，要让大家回归到耶稣基督当初给我们这个预言的它的中心的一个信息，那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更好的人。
So the original title of the book, the one I would have chosen, was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 View from the Heart.
所以呢，如果让我来为那个启示录命名的话，那我就会取这个名字，就是启示录是一个彰显人心的一本书。
Most people read Revelation for information that goes to the head.
很多人读启示录是为了寻求能够让他们的头脑能够接受的理性的一些信息。
Calculating times, considering events.
他们会计算时间并且会来考察时事。
But this devotional book is a view from the heart.
但是呢，这一个灵修书呢，却是一个对心灵的一个观察，对心灵的一个看法。
And when you speak to people's hearts, a change comes into their lives.
因为当我们在向着人心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会改变。
So it is my hope and prayer that you will find these studies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所以我的祷告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读这本灵修书的时候，大家的生命会因此得到改变。
And I'm honored that you would take this time to read.
然后我也很荣幸就是大家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头来读我所喜爱的一本书之一这个灵修版的《拔摩岛的福音》。
May God bless you, and let's see each other in the kingdom.
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在天国见。好，老师说完了哈，老师说完了呢，我呢，接下来哈，接下来我们来读，就是老师的就是第一篇哈，灵修版的第一篇这里是第一节经文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这个是陈新杰第一段是我们生活在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现在说起来 似乎无法想象，特别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但是在25年前，我们真的都还没有自己的电脑，没有手机，没有摄像机或 DVD 或 PDA、也没有互联网，单单这几样就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从有史以来到1980年，所有的发明加起来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这里老师他就讲到，就是在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其实包括现在的这个微信其实都是一个我们这几年的发明，科技在进行着翻天覆地的改变。那我记得我96年的时候，95年的时候，当时有电邮了我当时在菲律宾有了电邮电子邮件然后当时就觉得很神奇，就是现在写了一封信，然后一发很远非洲就能够收到。我还记得现在就是当时的那种，现在还记得当时的那种兴奋哈那么接下来呢第二段就是，当圣经作者在写启示录时，他所在的年代也在经历着巨大的科技变革。基督教的第一世纪见证了从书卷到装订成册之书的变革。这里就讲到，就是其实当圣经作者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在经历着巨大的科技变革。当然他们的那个科技我们现在想起来好像是觉得没有什么太高深的哈，但是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他就是，你比如说他老师这里提到，就是基督教的第一世纪见证了从书卷到装订成册之书的变革。什么是书卷？书卷呢哈，那个卷书卷，书卷呢就是他的那个羊皮卷首先书卷里头就有羊皮卷羊皮卷然后还有那个紫砂草书卷这两种。那么紫砂草书卷呢是最早的是最早的那种写书的像我们以前中国的那种最早的是甲骨文乌龟壳乌龟壳后来就成为了竹简竹简，像那种竹子做的竹简。那么以后才出现了其他的一些更为轻便的。但在圣经的那个地区哈，在圣经，在我们现在所有的圣经的地区，它那个书卷是羊皮卷羊皮卷。第一是紫砂草书卷，最早的紫砂草书卷大概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时候就在用。那么那个紫砂草呢，它是其实是沙草紫砂草这一种草是长在尼罗河三角洲的，长在尼罗河三角洲。然后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今天所经常看到的那种芦荻或者芦苇哈，但是它呢是空心的。然后呢只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有然后呢就法老就把它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那个紫砂草的那个纸呢被称为 papyrus 实际上直译从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法老的财产因为法老把它垄断了嘛，因为这个地方只在尼罗河三角洲生产所以法老就把它垄断了。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就是把这些紫砂草把它割了，割下来过后呢，然后就把它切成40公分长的，然后把它抛开然后抛开之前呢就会把外面的绿颜色的那个茎就是绿颜色茎的那个皮，它的那个皮它把它给削掉只剩下那个颜色浅的那一层薄的皮，然后把它抛开以后呢就把它用锤子砸把它放在那个麻布上湿麻布上，用锤子砸把它砸平，因为它是圆的嘛，把它砸平，铺一层，每一根是40公分长，把它秘密的铺着铺成一片然后呢第一层竖着，然后第二层横着，或者第一层横着第二层竖着，它总归就是呈90度的，第二层跟第一层的那个是呈90度的，然后这样就比较结实然后它再用锤子锤然后再把它在锤之前实际上它就会把它好像还要泡，还把那个茎啊，那个紫砂草的茎要把它泡好几天，把那个糖分给它泡掉泡掉，然后最后再把它抛开，是先把它割下来就泡，用水泡， 把它糖分泡掉，泡掉以后然后把它的绿皮削掉，绿皮削掉以后然后再把它抛开，抛开以后砸平，放在那个麻布上，放在麻布上砸平，砸平以后然后再铺啊，铺一层，再铺第二层，然后再用石头压着它把它晒干啊，晒干之后呢然后就可以用来写字了。你看，所以就是那个紫砂草纸，它的制作过程相当的繁杂，所以过去在没有发明纸张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纸张的时候，它紫砂草纸就很那个，就很金贵的，实际上也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啊。那么也其实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宗教方面的宗教界人士，那些祭司啊还有那个就是国家政权的那些官员啊，他们是可以使用的，一般的就是很富有的老百姓才能够使用这些。所以那个时候拥有一本书拥有一卷书是非常贵的所以那么这样一来，就是圣经的这种传播可能也就不会很广。还有一种书卷呢，就是羊皮卷那羊皮卷有时候也叫牛皮卷，都是小羊皮和小牛皮。那么小羊皮和小牛皮的牛皮卷、羊皮卷呢，它出现的比紫砂草晚都是到后来才会有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更贵了你首先你要把小羊、小牛要把它杀了，你要写本书，你就想着要杀牛杀羊了。那么过去也不是人家要写书就去杀的哈，他一般他就是祭司献祭的时候，他会把那些牛羊的皮给他把它给那个剥下来剥下来，然后呢再去削，用那个石灰把它削皮你像在《使徒行传》里头，保罗彼得就住在一个削皮匠西门家里，那个削皮就是把它味道给它除掉，让它经处理它的皮，让它不至于腐烂，然后还把毛给它剪了。然后也要经历一系列的晒干啊什么的等等，所以就是我说这些哈，就是说以前在约翰的那个时代，约翰写启示录的约翰以前的那个时代，你要去看一本书你甚至你说我要家里要有一卷书那是基本上不可能那个是除非你很有钱那么在当时在犹太会堂一般一个犹太会堂它有一卷。有一卷圣经有一卷先知书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呢但是在基督教开始传播的这100年当中也就是写启示录的那个时候吧历史上就发生了巨大的，老实说巨大的科技变革那就是书不再是一卷一卷的，不管是紫砂草还是羊皮卷，不再是这样的形式了。那么老师接着说哈，说书卷是一张长长的纸，有的是动物的皮制成的，有的是紫砂草压制而成的，被卷在一根轴上而装订成册的书，则是将一张张的纸的末端粘在一处而成的，就好像此时你手中的这本书一样。所以当时的一个巨大的科技变革，就是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一个什么科技变革呢？就是本来流行的都是书卷，拥有的人少，因为它制作工艺繁杂所以圣经的流传程度范围也就流传程度就不广，范围也不广但是呢就在约翰写启示录的这基督教福音开始传播的这100年当中，发生了巨大的科技变化它现在有了装订成册的书，是一张一张的纸这个纸还是紫砂草这种纸它是把它剪了可能把它裁了，裁成一张一张的，然后把末端粘在一处，就像我们现在手里的这个书一样。那这样一来有什么好处？这样一来它就能够便于携带，它便于携带它就能够多放一些页数在里头它就可以多有些内容。所以可能以前一卷书可能一卷羊皮卷或者一卷紫砂草也不可能把整个以赛亚书写完，有可能哈有可能只写得完但以理书或者写得完其他的书但是呢现在它这样装订成册了，一张一张的纸上来了，它就可以很厚它就可以可能就几卷书它都可以拿着携带，就比它一卷一卷的就要方便得多。然后接下来这一段是在约翰时代以前，人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会揣着圣经到处走，书卷都极沉重且笨拙，一卷书顶多能抄下一卷福音书一卷书的这种这种那个空间顶多能抄下一卷福音书，而装订成 成册的形式，就使书变得更小，携带方便了。如此也使其内容更丰富，就好像将你的硬盘的容量扩大了10倍一样。如果是书卷，一卷以赛亚书或10篇就相当庞大了，但现在有了装订成册的书，就可以把圣经中的好几卷书取代了书卷的形式，被人广泛使用。只是在犹太的各会堂仍然继续使用着书卷形式的圣经，所以在这里其实就讲到当时的这个圣经其实之所以能够流行起来，这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圣经能够流行是因为这种装订成册的书它的出现。但是装订成册的书它能够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流行，更被广泛的使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其实也是因为圣经因为基督教的传播。所以我们发现就是科技借着基督教它能够得到更多的应用，而基督教呢借着科技它能够更得到广泛的传播其实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今天，我想我们在10年以前，我们谁都不会想到我们会用今天的这种形式让蒋老师来跟我们讲课然后我们在这里来分享这是在10年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上帝就让这些科技能够领导我们，然后让福音的信息能够在空中能够传开，像三面式信息上面说的，有天使飞在空中我觉得我们现在所做的其实就是飞在空中的这么一个福音在传播。当然呢，就是当时有了装订成册的书之后并不等于就没有书卷形式的书了其实书卷形式像纸扎草纸这样的纸，到了中世纪天主教的修道院还在用，一直到15世纪都还在用那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到今天的犹太会堂，实际上你包括我们安德烈大学，我们有那个每个月的第4个周末我们都有犹太会堂聚会，安息日的犹太会堂聚会是我们那个杜康老师他的那个讲道也是在我们中国基督福音安息会网站上专门有杜康老师的讲座他就每一个月的第4周安息天，他就会带领大家犹太会堂然后他们从耶路撒冷买了羊皮卷然后开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他就会把羊皮卷展开让我们读，然后让就是在讲台上的人读得懂希伯来文的人来读那么那些读的人他真的就是要断句，因为希伯来文圣经原版的就是在羊皮卷的上面的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只有声母没有韵母的，所以读的人是要非常熟悉耶稣那个时候读也就是这样子的，把羊皮卷展开，没有断句，没有标点符号，而且只有声母，那就是全部凭着记忆要来读。所以在圣经当中说耶稣没有学过，实际上这是意思我们一定是要注意的，就是说耶稣并不是不学无术，耶稣并不是没有真正读过书识过字的从耶稣能够到犹太会堂的人能够叫他去读圣经，那就说明耶稣基督是一个饱学之士。那么圣经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没有读过书就是那些人说是因为他没有上过拉比的学校，但并不等于他就没有读过圣经所以而且我们说读圣经在当时包括现在在犹太会堂读圣经，用希伯来文读圣经，那都是含金量相当高的需要相当高的含金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认为耶稣和他的门徒们都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像这样的是一种错误是一帮真的是那些认为读书无用论的一些基督徒他们的一些想法。其实使徒们也都是个个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写的那个福音书是希腊文，但是他们听耶稣是亚兰文，所以他们实际上也从事着翻译的工作而且他们能够写字的当时就很少有了在当时就很少见了。所以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说门徒们是不学无术的小民，无知小民，这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上过正规的拉比学校但是不等于他们没有读过书，他们都是有文化的，而且是属于高级知识分子耶稣和他的门徒们都是这样子的好，我们接下来看。所以这里说到作者们往往就是在写圣经的时候写书的时候， 作者们往往把书名写在书卷的外面，以便读者能不展开书卷就知道其中的内容。但是随着装订成册的书籍的出现，文士们开始频繁地将书名抄写在每本书的开头一行上。因此耶稣基督的启示不仅是启示录头一行字，也是全书的名称。这里讲到说，就是当以前有书卷的时候，作者是把书名写在书卷的外面，因为它是卷起来的嘛，里面是看不到的嘛。他要是写在里面，他到时候人家拿着书都不知道拿着哪卷书，所以会把书名写在书卷的外面。但是呢，随着装订成册的书籍出现呢，因为第一页它就有内容的嘛，所以文士们就开始频繁地将书名抄写在每本书的开头一行上，每本书开头一行，所以你比如说，包括创世纪，创世纪的希伯来文的第一个词就是 Bereshit 啊 ，Bereshit 就起初，其实创世纪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它就是起初的意思，它不叫创世纪。五创世纪是我们根据七十诗一本这样来得到的一个名称，对创世纪的称呼。但是希伯来文的第一卷书的名字叫起初 Bereshit 这是起初。那么这里就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我们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的开头的几个字。那实际上当文士们在抄写的时候，他会把书名放在这一本书的第一行开头的时候，因为这是装订成册的书了。启示录，当启示录的约翰在写书的时候，他学者们专家们就说，很可能他都是已经在用的是装订成册的书了。所以大家去抄写他的书的时候，也会把他的，会按照当时的风俗，把这本书的名字先放在最前面第一行。所以根据这一个风俗习惯，那我们就知道启示录的名字实际上应该是叫什么。它应该不叫启示录，它应该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这里老师就说随着装订成册的书籍的出现，文士们开始频繁地将书名抄写在每本书的开头一行上。因此耶稣基督的启示不仅是启示录的头一行字，也是全书的名称所以启示录的真正名称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好，下面一段。从一开篇我们就知道启示录不是中东的启示或基督教会的启示，也非伊斯兰世界的启示。该书的名称甚至不是末世的启示，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老师在这里所强调的正好就是当今安息日会所流行的一些对启示录的看法。你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启示录是关于中东的启示。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当初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布什攻打掀起海湾战争的时候那当时就很多人就说这是哈米基多顿，然后就把圣经就用来应用在这个中东波斯湾战争上。然后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包括一些外教会的一些研究启示录的人你去翻开来，你像我们写论文的时候都会去看别人关于启示录写的什么，我就发现也有好多人他就真的是外教会的人，也有好多人相信说启示录写的都是中东的，比如说波拉大河虽然他是那小亚细亚那边但是他也提到耶路撒冷都关心的都是中东那么老师在这里就说他其实这个不是关于中东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或者基督教会的启示。像我们安息会，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这是关于基督教会的历史的启示，所以我们讲启示录就讲到世界上这天主教是怎么回事教皇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就是在安息会我们讲台上有个怪现象就是当我们讲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讲星期日，不对然后当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也花了很多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讲教皇666伊斯兰然后是什么都在讲这些就是说我们讲那种负面的信息讲的特别多把我们的眼光很快的就从我们应该专注的真理上就移到其他地方去了这是我们的一个误区所以在这里老师特别强调说， 它也不是基督教会的启示，不是教会历史，不是说它的目的就是教会历史的启示，不是，这不是它的目的，也非伊斯兰世界的启示，因为大家一读到什么第五个号筒啊，就说它是伊斯兰啊，那当然这是一个解释之一，然后后面讲的很多事情也说好像是伊斯兰怎么怎么样啊，都把自己的目光就一下子就转移到这些地方上。其实这些听起来倒是像老师刚才说的听起来津津有味，但实际上对人的整个生命是没有什么改变的。然后老师强调的就是说该书的名称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它其实就是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of Jesus Christ, 可以两个来理解，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可以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呢就是说它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启示。第二个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我们蒋老师还包括我们现在其实现在当今我们当今安息会世界安息教会启示录的学者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蒋老师的学生只要就包括比蒋老师年龄大的好多都是蒋老师的学生现在就说在启示录研究上蒋老师就是是我们当代的一个就是第一把手了哈，所以他在这里他就特别强调，你像他今晚的这种讲法也是他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他认为这就是意思就是这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启示耶稣基督的。那么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其实跟我们圣经其他书卷的目的是完全相吻合的我们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当我们在读圣经其他书的时候，读创世纪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说这个耶稣基督或者上帝是圣经的主角但是一旦读到启示录上帝就不再是主角了，我们的心就被那些世界历史然后就被将来要发生的这些事情666教皇星期日法令就被占据了好像一下子好像启示录就不属于圣经一样。其实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圣经的中心只有一个，圣经的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我们如果偏离了这个，我们就是误读了我们以前看到一些书说什么圣经密码这些实际上都不是我们应该对圣经的一个态度接下来我给大家发一段文字是怀斯穆的文字怀斯穆就告诉我们基督应该是我们的一切的中心，圣经的中心。怀斯穆说，在启示录书中，圣经的一切书卷都在此相遇。在《使徒行书》英文版第57章，怀尔伦也说，让但以理发言，让启示录说话，告诉人什么是真理。但是无论讲论哪一个课题，都要高举耶稣作为一切盼望的中心。高举耶稣，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一定要高举耶稣，所以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这是跟我们读其他圣经都是完全吻合的圣经书卷都是完全吻合的。然后接下来是，虽然该书或许很难理解，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教导我们关于耶稣的真理。如果我对启示录的解释不能让你对耶稣有更清楚的认识，你就该知道我还没有真正读懂这本书。所以老师在这里就说，如果我们大家学了这本书我们现在是每个星期二晚上7:30到8:30的时间我们学这本书我的心愿跟老师的心愿也是一样，我是觉得我们这本书一定会让我们对耶稣有更清楚的认识，那么认识了主以后，我们才可能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才可能正确认识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朋友，我们周围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们就这样。所以这也是我的心愿，我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当中能够真正让这个信息改变我们，让我们被真理所拥有，而不是我们要去拥有真理，去掌控真理，去把真理用来为我所用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些关于我自己对于专家学者权威的一些看法我们首先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这些权威它的最终的权威是来自于圣经，任何人没有独立的权威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会把那个蒋宝林老师他是我们全球总会直属的大学罗马林达大学的神学院的院长，所以 他的观点啊，应该是代表我们本会的官方观点的哈、啊。他是神学院长嘛，就是总会那么相信他，愿意让他来主管啊一个神学院的啊。那么我们大家也注意，在全球总会只有四个直属的大学啊，那么安德烈北美两个，安德烈和罗马琳达，后还有两个，一个在亚洲 IAS 在菲律宾，一个在非洲啊。那么我们这位蒋宝林老师呢，他以前是我们新约系的系主任啊。那么他是新约的系主任呢啊，是在安德烈大学的新约神学院的新约系系主任。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安德烈大学有多牛哈，在我们教会，就是在我们教会所有打算要安立牧师的在一般情况之下哈，这些安立牧师的人都必须到安德烈大学去读一门一个硕士，叫 MD Master of Divinity 道学硕士。那么就在北美的人必须，或者在世界上哈，那么提供 MD 道学硕士学位的，在全世界只有三所学校，都是总会直属，北美就是安德烈，亚洲就是 IAS 菲律宾，然后非洲有一个东非有一个学校啊。那为什么总会会这样呢？是因为总会希望他在讲台上的这一种讲道是合乎总会官方教训的，是平衡的啊。你像大家可能知道，像南方大学是自居以保守派自居，以最正宗自居哈。但是他再正宗，他只是个联合会开办的学校啊，总会并不相信他。那其实并没有说完全就把他总会的所有的牧师都交给他，没有，总会是把他所有的牧师都交给安德烈的，因为安德烈是平衡的啊，所以南方大学没有道学硕士这一个学位，因为道学硕士是让所有的牧师，如果在一般情况下你要安立牧师的话，你应该有个道学硕士学位，所以在世界上总会的安排就是让他讲台都能够经过 IAS 或者经过安德烈的这样的所谓的这种洗脑啊，让他们神学思想上能够大方向能够一致啊，所以安德烈是非常牛的。那么也正是因为安德烈是总会下属直属的大学，所以只有安德烈，然后只有 IAS 也是总会直属，还有只有东非的这一个神学院直属的这三所神学院，可以在我们本会提供本会所认可的神学博士文凭啊，在南方大学没有，在太平洋联合大学都没有，因为那些联合会的大学都没有这个资格，总会把这个资格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为什么？这是总会在对自己的讲台负责，不管是教会的讲台也好，还是我们学校的讲台也好，因为读了博士啊，像我这个就是哲学博士，他读了博士才能够有资格在教会里教课啊，在教会的讲台上啊，大学里教课啊，所以总会是严格把关的。其他的联会所办的学校都没有这个权利啊，所以在这里我是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讲哈？因为在我们国内有少部分人哈他们会攻击我们教会的，比如说赖特教授，像蒋宝林教授啊这些，他们都会攻击说好像他们被我说成是专家，很迷信专家。那在这里我真的要告诉大家，我们大家应该谦卑因为当初办神学院是我们怀仁先知这些人如果相信怀先知的话，他们就应该顺从因为当初办神学院是怀先知办的提倡办第一个神学院，都是在怀先知的指导之下办起来的所以有人说读了神学害死人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人本身说这话可能就会把他给害死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神学就是研究神的启示的一门学问我想我们什么都可以不研究，但是作为基督徒你必须研究神学，因为上帝有启示给我们，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学就是研究耶稣的，研究真理的这个真理是耶稣赐给我们的，他呼召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带我们进入到主的真理当中去所以我们大家一定不要去听那些不中肯的有失偏颇的这种话如果神学没有用，那我们本会不会开办神学院我们怀仁先知也不会开办，也不会鼓励大家开办神学院。我们的安德烈大学，我们的阿旺戴尔澳大利亚的学校，包括罗马琳达这些都是怀仁亲自督导之下建立的作为先知在上帝的指导之下所以读神学非常有用。那么作为我我是觉得我也很 尊重我们教会的这些权威。为什么？他们是我们的教会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培养的专家学者啊，在社会上可能有的专家学者他自己本身没有信仰，可能他说的话就不负责任，但是这些老师啊，他们是教会精心培养的，而且也是教会所看重的啊，像赖特牧师他的书啊都是在我们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啊，在那个中国有个别的人啊，他会攻击赖特牧师，甚至写文章啊来攻击赖特牧师。那么我就想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个人他的文章如果是我们官方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的时报出版社又没有把他的文章登出来？所以这个人的文章在私下里，在民间，在坊间流传，作为一种很低级的一种刊物哈，就说登不得我们官方报刊的这种大雅之堂的这种刊物的这种文章嘛，那就是属于民间的这种信仰哈，他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流传，那就说明他跟赖特教授、跟蒋宝云老师他们的这些书、这些著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为我们尊重我们本会的出版社。啊，我们本会出版社在出版任何一本书的时候，都是会认真仔细的去研究它，看它合不合乎我们本会的教训。那么那些如果认为自己的在坊间流传的这些短文啊，这些批判赖特牧师或者蒋宝林牧师的这些短文，如果是有道理的，如果是我们官方教训的话，那我欢迎他们向我们的时报出版社投稿哈、啊，我们的牧师我们的牧师牧生，我们的传道者像。都向华人这边开放的啊，如果他们的文章是被别人被我们官方出版社投稿成立了通过了，那咱们可以对他们产生尊重。为什么？因为我们尊重我们本会的出版社的这种权威啊。但是如果他的只是在坊间流行啊，只是在民间的这种流传，那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注意，因为一家言啊可以允许他发表，但是大家要注意他的可信度。我是建议大家，我是觉得我们不是没有教会的啊，我们有教会，我们也不是没有官方声音的，我们有。那么谁是官方声音呢？官方声音就是我们总会出版社的杂志和刊物和书籍啊，所以我给大家介绍的赖特牧师的书、蒋宝林老师的书，还有其他那些专家学者们啊，他们都是在我们本会的大学里教书的。啊，也都是在我们本会的出版社出版的，啊，都是这些专家学者们。我们如果去不尊重他们，那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不谦卑啊，是我们自己的不谦卑，而不是而不是我们非要大家迷信权威。我从来不迷信权威，因为他们不是上帝，也不是圣经啊，他们的书啊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可信的不多。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愿意选择相信我们教会的官方出版社和我们这些官方的神学院的教授们。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是末世到了哈，有很多人啊，他是外面是就是你像圣经就说啊，不要去听信那些老妇荒谬的言语啊，那些学说，因为到了末世就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学说充斥啊。那么，当我们作为平信徒，我们作为义工。啊，我们有没有去上过神学院，对不对？我们可能跟外界接触也不多，那我们怎么来选择哪些我们要相信呢？啊，我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参考，就是希望大家走官方道路啊，官方道路不去走民间道路啊，因为民间信仰多得去了啊，但是声音也多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要清洁自己的耳朵，要洁净自己的眼睛啊，让我们的思想啊能够不把我们的生命。和思想浪费在那些不可信度不高的一些读物上啊，我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啊。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是以蒋宝林老师啊他的这个祷告来做结束哈、啊。他在这里祷告说，他说主啊，非常感谢你借着科技使你的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让人们都能接触到。但是就在我对科技或圣经的使用中，求主帮助我不要忘了仰望耶稣。我愿这新的一年让我更上一层楼，更加认识主，让我更清楚地看到，如果是主在我的境遇下，他将如何生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随时能够想到主耶稣如果是他 会怎么来生活在今天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私下里做的事情迟早都会别人在都会在很多人面前会张扬出来。耶稣说过啊，说我们在屋里说的事情在房顶上别人要给你说出来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私下做的事情啊，当别人知道或者当耶稣基督来审判我们的时候啊，耶稣基督能够说啊，我知道你的心啊，我知道你的心，我用我的衣袍遮盖你啊。所以我们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虽然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可能是完全无罪的啊，但是我们愿意朝着那个无罪的方向啊，我们愿意去努力，我们愿意选择啊，让耶稣基督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啊，让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愿神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啊，阿门。